好，弟兄姊妹平安。感谢主，我们昨天呢，我们有十几位弟兄姊妹，我们在海边受洗。我们很多弟兄姊妹没有参与啊。那我们放一个短片，大家看一下啊。这个昨天在我们的大海受洗的时候，德州发生枪击案，我们看到两种的生命，两种的选择，所以非常的不一样。信而受洗，必然得救。一个人受洗，当一个人信靠主耶稣基督，他的全家都蒙福啊！感谢主。所以我们今天呢，发生很多的事情啊。牧师提前准备了一个信息啊，这个信息是在罗马书的第十二章啊。我上个上次我讲到罗马书的第二章啊一到二节。保罗说，所以弟兄们，为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那么从十二章开始，保罗开始讲到基督徒的生活，我们的生命跟生活，我们信主跟生活的关系。那当保罗鼓励我们要把自己献给主的时候，保罗讲到我们如何能够讨主的喜悦，一个基督徒正常的言行，他讲到基督徒的品行啊。所以今天我讲的第二讲是讲到合乎中道的生活与侍奉。在第三节保罗讲，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在这段经文里，保罗用了三个看动词，是看的意思。那么这个看什么呢？保罗首先让我们正确的看我们自己。今天当我们听到这种很悲观的事情，我们看到 El Paso 的枪击案，我们也看到他们的这些凶手们他们的宣言，那我就觉得这一批人是不懂得看自己的人，他们也不懂得用上帝的眼光来看世界。所以呢，一个人能够正确的看待自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看自己，所以保罗在这里用了一个词叫做照神的所分给个人的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这里面用了一个词叫合乎中道，弟兄姊妹要记住这个词啊，合乎中道。合乎中道不是孔子的中庸之道还不是的，中庸之道是没有原则的，合乎中道是有原则的，是按照神给你信心的大小合乎中道。如果你看自己过于完美是不对的，你看你过于自卑也是不对的，你用自己的自我中心的眼光看世界，那就更是不对的。所以保罗让我们一个基督徒如何正确的看待自己。在希腊的神话中有一个人叫做纳西索斯大家知道纳西索斯吗？不是这个，这不是纳西索斯这个来往后来看看纳西索斯我可以走吗？好，这个来刚才那个等一会儿我为什么放这个图片你没明白。好了这个图片投影给我放乱了，那个有纳西索斯那个照片呢？图片没有了，不原来有吗？你又给我删掉了那么纳伊索斯是个什么样的人呢？纳伊索斯是一个俊美的少年这个男子他呢就看自己最完美，所以呢很多的女孩子喜欢的追求的都被他拒绝。而其中有一个女孩子叫 Echo， 是一个仙女，很漂亮，爱他爱到一个没有他就不能活的程度他还是不接受的。后来这个人爱到一个程度就自己消失了，变成了一个气息。那后来呢这个完全消失了，然后呢就这个声音呢就变成一个声音在山谷回荡喊人们不知道，反正就是我爱你吧 I love you 大概意思吧。
那纳伊索斯呢，就有一天去打猎，他天很热，他出了很多的汗，他想到河水里边、泉水里边洗一下自己的脸。他趴在那儿刚要捧起水时，突然发现水里有一个最俊美的人，他爱上他了。那个就是他自己，对不对？啊，就是他自己，所以他就爱他自己，爱到一个程度，啊，爱到一个迷恋的程度。最后，啊，他得不到他自己，最后他也，啊，死了，他化为水边的一株水仙花。所以后来这个人们就把水仙花起个英文名叫纳西索斯，对不对？纳西索斯就是他。那么我们今天看到很多的人，这是一个自我膨胀的年代。自我实现的年代，自我美化的年代。所以我今天为什么放一个图片呢？我是放两张图片啊，这个放一个对比。我们今天看到，你到网络上，你到你的微信群里，最多的是自拍，对不对？角度不同的角度自拍，我手机哪儿去了？拿着手机自拍，我到哪儿讲了，经常会有人要跟我自拍，我这挺吓人的。他搂着你一自拍，你不知道什么关系啊，你知道吗？真吓人。那所以我不跟人自拍，这是我的一个孙女跟我的自拍。你看到我是不是很不一样？其实我前面还有张照片他没放啊，原始照片你看一看，这是经过美化的，你知道吗？你看我脸褶子都没有了，因为我跟我孙女这脸是两个国家的脸，我是非洲的脸，他是美国的脸啊，一个白一个黑，所以为了美化，我们有一个叫美图秀秀啊，然后呢，他们就用美图秀秀把我给美化了。你看我跟他差不多一样白了，对不对？然后呢，还有那个皱纹都没有了，对不对？这很骗人的，对吧？所以你相对象千万别看微信，那是不准的，对不对？我那天看到一个故事，说一个青蛙，这个生孩子，生完了就生出个蟾蜍、癞蛤蟆。这个爸爸就说，对他的母亲，那青蛙的小青蛙的妈妈说：“你是不是有外遇？怎么这孩子不像我？”他说：“对不起，老公，我嫁你之前我整过容。”你看到哈，这个，所以现在这个时代哈，是一个特别自恋的时代，特别自恋的时代。自恋的时代，就说明我们看自己是不健康的。自恋是一种心理的疾病，在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中，对自恋有一个定义，管这个定义叫做自恋型的人格障碍。啊，自恋型的人格障碍，今天那些枪手是自恋型的，他们人格是有障碍的，啊，他们只爱自己，他们不爱那些与他们不一样的人，他们不爱那些与他肤色不一样的人，他不爱那些语言跟他不同的人，他不爱那些后来到美国的人，这也是一种自恋型的形态，这是一种罪啊，是一种罪，是不健康的。那么自恋型的形态在这个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中有这么九种的对它的定义啊，我快点读啊，大家大概听就 OK 了啊。第一，对批评的反应强烈，常表现为愤怒、羞耻啊，所以呢，有的时候不一定表现出来，但他已经有了。第二个，损人利己，总喜欢指责别人，别人总都是不对的啊，总是不对的，以自我为中心。第三，过分的自高自大，对自己的才能夸大其词，希望被别人关注。第四，人际关系不稳定，过分的理想化或者过分的贬低他人。第五，对成功、权力、荣誉、美丽、理想或者爱情有非分的无限的幻想。第六，认为自己应享有他人没有的特权。第七，渴望持久的关注与赞美。第八，缺乏同情心，冷漠无情。第九，有强烈的嫉妒心和报复心。然后我看到这个几种，那我们有没有啊？我们这种人格障碍里边，我们或多或少有其中的成分。啊，我为什么今天用那个？啊，这个看到没有？你看他这个是著名的油画啊，旁边还有一个爱他的一个女的，不过那个女的画的是半裸的，我们就给他卡掉了啊。我们就只放纳西索斯，他在 水面上看到了自己的样子，从此就爱上了自己，他成为一个自恋的人的代表。这个希腊神话想到埃斯索斯就是一个自恋型的代表而已，这是一个符号了，变成一个符号了，没有对错之分，就是他变成一个符号啊。那我后来我就想，我要选择一个图片吧，自拍都选谁呢？选谁都不好，人家互相一对号入座，我就选了我自己啊。这个我自嘲一下子，其实我没这么帅，这是经过美化的，这个美化的图片介绍给你们，叫美图秀秀啊，美图秀秀。而且美图秀很有意思，经常会在手机里嘣一下说我想你了，他想你了，然后还说你不想我吗，吓你一跳，你看这个东西出来一看，哦，美图秀秀啊。好了，我们今天这个引言就讲完了，那我们今天可以分析这段经文，这段经文非常的重要。那保罗在圣经里告诉我们说，我们如何来看待自己呢？我们如何来看待自己呢？这很重要啊啊！我凭着神所赐的恩典，我凭着什么呢？不是我自己的意思，我是凭神给我的恩典啊，给我的恩典，对你们个人说，对我们每个基督徒，对我们每个人来说，说什么呢？他用了三个看，三个动词，他说不要看啊，这个看啊，圣经里面有很多很多的看，这个看非常的重要，看代表着你从世界吸取的资讯，对不对？你看什么你反应就不一样，你看什么能表达出你的文化，你的思想，你的情感，你看反应就不一样。比如我们今天来到我们教会，你来一下看到十字架，你就一下子就觉得自己很渺小，很感恩在十字架上耶稣为你钉死了。可是没有信主的人呢，他来到一看十字架，他不知道十字架的意义，甚至有人说，哎，我看的十字架耶稣钉在上边，怎么你们的十字架耶稣没有了呢？我们说耶稣复活了，在天上啊，对不对？也在我们心里常住，我们不需要把挂十字架的天主教的符号啊，是不一样。那我们如果来了看到，哇，这么多的国旗啊，我们有韩国的，有中国的，有纽西兰的，有美国的，以色列的，我们有巴西的，然后我们还有这个阿根廷的，印度的，然后我们还有这个马来西亚的这个中华民国的，香港的，澳门的，我们看了国旗反应是不一样的，对不对？那天在网上一个人就批评我们教会说，他们来到教会发现他们挂共匪的国旗，我再不来这教会了。你看这反应是不一样啊。那我们挂中国的国旗，不是我们认同共产党的专制，是我们爱那块土地的人民。你们，我们挂的国旗的目的是我们在那里有宣教的工作，或者我们有祷告为这个国土，为这个土地的人民，希望他们能够认罪悔改，跟我们一样信耶稣基督。你看，有人就反映说，这个教会张伯利的教会挂共匪的旗，我就不再来了。对不对？你看这个反应是不一样的，看以后在你里边就有一个反应，这个反应出来正确与否完全在于你的世界观，你怎么看世界啊？你没有了解说我们教会挂国旗的目的，挂国旗的目的是我们要去宣教，我们要中国归向耶稣， Amen。 我们要台湾归向耶稣，不是为我挂中国的台湾的国旗我就主张国共分裂啊，就主张台湾独立，不是的，对不对？那我在台务神院的时候，我们记得那时候我们神院发的领带是绿色的，你明白意思吗？没人带，我们大陆那些同学谁都不带，说这台独领带绿色的我不带啊，对不对？这就是你的反应。那我就带一个领带嘛，没有那么严重，而且我觉得绿色有时候配我那衣服挺好看的，我不在于这些它后边的意义，那后边意义是你给定义的，不是人家原来的意义，对不对？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当我们看，那我们看一个来到一个教会看到啊，有一天讲到，你突然听到牧师讲一个事例，你觉得不是很好，那你可以提建议，你突然就说哇这个事例是怎么样啊，就不太好了。我那天看到也是啊，外边的微信群留给我们的，给我了，看了以后我就也是挺难过的，但是我觉得这些误解啊，这些误解都是因为他们心里边没有上帝啊，没有上帝。所以我需要真的是弟兄姊妹，当我们看的时候要看什么啊？看什么？要按照神的眼光看。所以保罗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 这很重要，因为我们看都是以自我为中心，我们看都是以自我来反射，然后我们就开始对它进行价值判断。所以在生活中，如果你这样看，那你生活就矛盾重重啊。你夫妻之间的关系，你看他总是按照你自己的意思来判断他，你就会有矛盾的，对不对？你应该理解每个人是不同的。你来到教会的服事的时候，那你用你的眼光来看，比如说很多专业的人来到教会来负责敬拜的话，那敬拜的很多同工都不识谱，那这里边就有一个问题出现，就有矛盾出现。其实服事主不管在家庭在教会，重要的是以爱为前提的，如果没有爱，这些都没有真理了，没有存在了。所以神说你要看自己合乎中道，是合乎谁的道呢？是合乎 Logos， 是合乎上帝的道。你们哈利路亚，道是什么？道就 Logos 嘛，神的话语嘛。那道的具体的形象化啊，约翰说道成肉身就是成为耶稣啊，所以我们要看到合乎神的旨意，合乎耶稣基督的旨意，这个是宗道，合乎宗道，对不对？这很重要的啊。那么如果我们看我们自己过高会怎么样呢？看我自己过高当然不好，那如果看我们自己过低，我们自卑也不好。其实自卑的后边也是自傲啊，一个自卑人的深处是有一个深层的骄傲，所以神也让我们不要自卑啊，不要自卑，要卑微，但是不要自卑啊，自卑。所以呢，我们怎么看啊？怎么看？那么亚里士多德在讨论人性观里边，他的理想观念也是合乎宗道的。亚里士多德啊，包括柏拉图啊，都是合乎宗道的，都是合乎宗道的。中国的老子，孔子不是的啊，中国的老子也是合乎宗道的啊。他们做事情要找到一个规律啊，规律，这道也是规律啊啊。中国词叫做合宜，翻译成普通话叫刚刚好啊，就你看自己刚刚好，你看别人刚刚好是合宜的。合宜在原文是义的意思，就是因信称义的义啊，义。那么合宜刚刚好是整个基督教对罪的观念，离开罪就是合宜的，离开罪就是合宜的。所以如果你过了或者太过了也不要，不太好，你不及也是犯罪。这一个标准在这里，你过了这个标准是犯罪，那你没有达到标准呢也是犯罪。那什么不是罪呢？就是合宜的，合乎宗道的，做得正正好好的就不是罪了。就是像一个罪，就是指一个标靶子，射靶子没有射中靶心。如果我们打靶的时候，你花钱买了子弹，你去打靶，你打中靶心了 ，OK， 你这钱没白花，你啪啪乱打打一气啊，甚至把自己腿给打了，走火了，那这就是不合宜，就说明你没有掌握到射击的要领，这个就是罪，白花钱了，对不对？这就是没有达到标准，就是罪。那么如果一个人犯罪以后他会怎么样呢？一人看自己过高，或者因为达到不了你的理想把自己看得太低，这两种的罪对我们的生活，对我们的侍奉都是很大的障碍，很大的障碍。第一个，如果你把自己过得太高，你就会轻视别人，对不对啊？轻视别人，那你就骄傲了。一个丈夫在家里看得自己高，就是在家里要做主，妻子也是如此，把自己看得过高，就凡事自己做主，自己不同意的事情那就不要想过啊。那如果在服事的时候就轻看同工啊，轻看同工，觉得只有我可以，你们不可以的啊，所以他就没建立不了团队啊，只有一个人单打独斗，建立不了团队。第二个罪，如果把自己看得过高，就是窃取了上帝的荣耀，那这个是大罪了，对不对？所以为什么当我们不管发微信也好，我们写信也好，或者我们弟兄姊妹我们说话也好，说哎呀，昨天我们很多人受洗，哎呀，这个冯若华叫牧师你真了不起，那我就说是啊，都是我努力的结果，那我死定了，我告诉你，那我一定被上帝审判。那个时候我会最聪明的做法就是说，荣耀归给神，成绩是大家的， 荣耀是上帝的，我就平平安安。你知道有一个王，叫什么了？这个王，圣经里有一个王，这个希律王，他是第二希律，大希律的儿子，小希律。这个家伙到推罗西顿去讲话，讲话声音洪亮，讲的有道理，讲的很好，老百姓哇鼓掌说了不起啊，了不起啊！你是神，这是神的声音，这不是人的声音。他立刻就沾沾自喜，把自己归荣耀归给自己，他没说荣耀归给上帝，他没有这样说，然后上帝就派个小虫子就把他咬死了。所以我很怕那小虫子，你知道吗？那你怕不怕那小虫子？人很脆弱的，一个小虫子一咬就死了，你有什么了不起？你是神吗？对不对？所以呢，为什么？所以这合乎正道非常重要，就是我们如果要同工，我们就应该去鼓励别人，看到别人比我们强的地方。圣经说要看别人比自己强，他不是所有都比你强，他一定有地方比你弱，但他一定有地方比你强。所以呢，如果您都看到别人的强，就说明你是合宜的。第三个罪就是常常会做不应该做的事情了，因为你把荣耀归给自己，你就会做不应该做的事情。如果一个人把自己过得干过低怎么办呢？也犯了三个罪。第一个，你很容易嫉妒别人，因为你低嘛，把自己看得很低嘛。第二个，你很容易对神产生怀疑和抱怨。一个对自己低的人就常常怀疑神的同在。我们有时候我们一有病了，我们自我形象哗一低落，哎呀，就想神啊，你爱我吗？怎么会不知道我的难处？你怎么不帮助我？对不对？那我得肾病的时候，那脸是肿成那个样子的，我一看镜子我就抱怨上帝，哎呀，我说上帝，你怎么会让我得这种病，这么难看，我自己都不想看。我身上有50磅的水，以后呢给你们看看我那照片啊。前几天香港六四30周年放了那个铿锵集，我就在电视也网络上咔咔咔把那几张说我都没有，就由电视台当年采访医院，医生告诉我得了末期肝癌，我很快就死了。那医生就都不跟我讲，然后他就做电视就放出去了，那我在香港就已经死了好多年了，你知道，我就死定了。后来我把那照片截屏下来，我就发现底下的字幕说，医生说他是晚期肝癌，不是我说的，是医生说的，我都不知道，我还以为我有救。医生说，哎呀，化疗2-3年就差不多了。他的意思是差不多死了，不是差不多就好多了，你知道吗？那我就听着，我们都往好了想，因为我在听，我就从主观上，我差不了2-3年就活了。那他的主观就差不了2-3年就死了。那完全是不同的反射，对不对？后来我记得我有一次到哥大去，那是六次绿卡通过了，哥伦比亚大学几千个学生欢呼啊，跳跃啊，终于留在了美国拿到绿卡。我就参加那个晚会，那个晚会是赵海清啊、李璐啊啊几个明星都在那里，我在底下站着看他们在上面讲演。李璐下来跟我说话，旁边有几个留学生过来说：“哎呀，李璐啊，看到你们今天拿绿卡真好，你看张伯立可惜死了。”李璐就看着我说，告诉那两人说没死啊，没死吧，他还挺有意思，没死吧。那就是死了，刘斌来上个礼拜来啊哥伦比亚大学讲演说张伯立已经死了，死在台湾了。然后李璐就指着我说，这就张伯立，没死，活着呢。那几个人吓撒腿就跑，以为见到鬼了呢，你知道吗？还有的信主的说复活了，这又复活了，过来给我握手。你知道这个有时候这种资讯反映到人生命中会成为啊对神的怀疑。我也怀疑过神，但是今天我站在这里，你们相信这位神是真的。 Amen， 哈利路亚。他爱我，他爱我，他医治了我，让我那么多的疾病在人在医生都是不能的，今天还可以站在人面前讲道。 Amen，感谢主，这就是神的恩典，哈利路亚。你要相信这位神不会放弃你的，不会放弃你的。所以第三点，如果你把自己看得过低，你会做不敢做不应该做的事，就像今天的枪手一样，他们绝对看自己的世界观是错误的，他们没有想到这个国家是上帝做主的，不是他能决定的，对不对？我们应该在其中找到积极的因素，为着国家来祷告，为着国家来祝福，而不是拿起枪来完成你的错误的认知。所以我今天当我们弟兄姊妹 我非常感恩我们信了耶稣，虽然我们信耶稣还不完美，可是我们知道圣经是完美的，我们知道神是完美的，我们知道我们人生有一个方向和目标，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基督里边，让我们慢慢的改变对错误的看法，使我们的认知越来越合乎中道，越来越合乎神的道，越来越合乎神的道。所以感谢主，我今天从三点来分享，很短啊，我这个因为时间的关系啊，这个我不会超时的啊。第一，我们不自夸，要照神给的信心去看自己，看自己非常的重要，弟兄姊妹，人为什么生活不愉快，就是因为不懂得看自己哦。我们常常我们看自己的，过去我们在中国我们看自己啊，我们怎么看怎么不行，对不对？我们的父母看我们的孩子呢，也是总看怎么不行。我觉得中国的父母啊，应该悔改。中国的父母对孩子的要求太严厉了，我们看自己的孩子总不如别人的孩子，有没有？如果有这样的弟兄姊妹要悔改啊！孩子都是一样的，你的孩子跟别人孩子是一样的，都是上帝所造的，都是神托付给我们的啊！我们中国的父母责备孩子都是死孩子，没出息。你知道我小的时候，我的邻居一夸奖我说，哎呀，这老四现在在学校里面了不得呀，那你知道吗？怎么样？我爹说他懂啥呀，他啥的屁都不懂。你知道吗？就完了，我这刚刚一高兴完了，一下子撇下来了，对不对？那然后班主任让我做班长，找我爹征求意见，说你儿子要做班长。我爹说他能做班长，下辈子吧，下辈子我才能做班长。后来我就做给他看，我从小学到大学我一直做班长，我就因为他让我下辈子做，我就给他做完了这辈子。那你说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这样教导儿女的？我们现在在美国很多的家庭发生悲剧都是因为没有认识神，很多的父母与儿女发生冲突都因为没有把孩子按照我们的文化观念，按照我们的历史背景来教育孩子，对不对？不一样的，南方的家长容易溺爱孩子，北方的尤其山东的家长容易打孩子，你知道吗？在美国打孩子就是罪，你敢打一个试试啊？那还了得了，那坐牢吧，对不对？不可以的，不可以的。所以我们文化中过去对我们的教育，对我们的教育很多的错误的认知，所以我们要读神的话。我昨天对这些受洗的弟兄姊妹说，你们第一件事要读神的话，我们要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你们，我们要知道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就说明在黑暗中他会照亮你前面的路，对不对？神的话是我们生命的粮，我们生命，我们肉体需要粮食的喂养，我们灵魂也需要喂养。那我们灵魂的生命靠什么喂养呢？靠神的话。你们，所以它是我们生命的粮，我们吃了就不再饿，所以很重要。所以我们要读神的话，神的话是一个世界观的改变。神的话，当你有了神的话，当你遇到任何事情，你先神的话来反应，对不对？第一个反应出来是神的话在你脑海中，你就不会做错误的判断，不会做扑朔迷离。所以什么叫智慧人呢？智慧人就里边有神的话嘛，对不对？所以圣经怎么告诉我们说？圣经说的，做智慧的人，做大丈夫，就是要敢担当啊，有神的话来帮助我们。所以我记得我有一位朋友写了一本书叫《智慧书》，圣经是智慧书啊。你要有智慧吧，你就要读圣经。你想来到美国有智慧吗？就读圣经。你想在英文中表现有智慧吗？用英文读圣经啊，这很重要的，对不对？所以你要有智慧。那么不自夸是照神给个人的信心的大小啊看自己。有的人信心大，有人信心小，你就按照神给你的信心大小看自己就 OK 了，对不对？比如说我，当我奉献给主的时候，神给我的信心没那么大，神给我的信心就是，哎呀，就是牧养教会肯定是不行了，我也这个个性牧养不了教会，啊，又急，你知道吗？很多的毛病，那我就去一个杂志社，对不对？ 编个稿写个稿，我觉得挺好，谁都不管我，我也不管别人，这个大家非常好啊，像石伟传道一样，对吧？做海湾校园主编，我当然不用做主编，我就做个小编辑就 OK 了啊。但是上帝没那么开路，他让我去宣教去布道，我也不知道我会布道，我哪会讲道啊，我也不会啊，对不对？那讲到我记得这个有时出去不到真的是有压力，人家花钱出机票请你来讲了一篇道，讲完一呼召一个都不信主，然后下台都下不来，你知道很难受的，啥工作也不如这个工作难，对不对？这多难的一种事情啊。信心非常的重要，后来神给我信心，讲道是你里边讲的是我的话，你不用担心，我会负责任。你呼召好了，你就凭信心呼召，得不得救、信不信主是我的权利，是我的能力，不是你的能力。阿门。好了，所以凡事交给神。那我们的信心成长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把自己不要看得过高。这里用了一个“不要”，是用了一个很强烈的否定词，表示自己不但不要啊。而且是必须不要啊，因为当你要了，你就是对你有一个偏差啊，你没有把荣耀归给上帝。那么不自夸的秘诀是要照神个人给每个人的信心的大小去评估自己，信心大做大事，信心小我们做小事，在小事上忠心，神就得荣耀。你们哈利路亚。那有的家庭信心大，你可以生十个孩子，那信心小一个也 OK， 好好的来把按神的话语教导他，让他这个能够按神的话语来成长。那信心再小不敢要，那怎么办？那不行，那得求神给他信心可以要。你们现在很多丁克族嘛，就是不敢嘛，生了一个孩子，因为我们这一代就很惨了，就我们让孩子在步我们的后尘，我们是担心。但是你放弃了，你不是主，神是主。阿们。你不用担心，你把你的孩子交给主，他会带领你孩子前面的道路比你带的还好，所以你要相信这位神，对不对？所以感谢，所以保罗就举了一个很好的例子，保罗在鼓励提摩太的时候就用了这段词啊，我还没有走呢。保罗说：“你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那时候提摩太是一个非常安静的人，提摩太认识保罗啊，这个以后就做保罗就给他施洗了，那就叫保罗就收的一个门徒，保罗就带领他。他的母亲叫有尼基，所以在这个家庭，他是一个提摩太的父亲是希腊人，他的母亲是希伯来人，他是一个很特别，他又懂得希伯来文化，懂得希腊的文化，他的个性跟保罗完全的不同。保罗做事情是非常强力的推动的，而且这个提摩太是非常胆怯的，用今天话来说就非常软弱的，但是这种人是非常 nice 的。保罗不是很 nice 的，你看到你读保罗书信，保罗不是很 nice 的人哦。保罗为了坚持真理可以跟你拼命的，那这个提摩太你看他什么时候会跟别人拼命？他不会的，他是个性的不同。所以保罗就鼓励他，把教会交给他以后，提摩太牧养以弗所教会牧养了很多年，所以保罗走了就把以弗所教会交给提摩太，他就告诉提摩太说，你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啊。那我们很多年轻的同工，我们杨瑞牧师32岁就成了牧师，那我32岁时候还没读神学院呢，对不对？那他很年轻，所以我记得那天他案例的时候，我就用了这段经文说，你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什么意思呢？当别人不小看你的原因，是因为你有生命从里边流露出来，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要做人的榜样，这个很重要。所以保罗在这里告诉说，你要以宣读、劝勉、教导为念啊，你宣读、劝勉、教导为念。然后呢，他说你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那提摩太是有恩赐的， 就是从前记着预言在众长老按手的时候赐给你的。你要相信这个属灵的传承，众长老按手给你，你就能够得到这个上帝的祝福和从圣灵来的能力，有没有啊？你们记得那个以利沙，当以利沙要走的时候，他选择了一个接班人啊，以利亚选择了一个接班人叫以利沙，还记得吗？以利沙超他问你要什么，以利沙说我要什么，我要感动神的灵，加倍的感动我，那意思我要比你强一倍。那如果杨瑞，我要交班，杨瑞对我说我要比你能力强一倍，那我听着不太舒服，你知道吗？会不会啊？哎，以利沙就这样讲的，我觉得这个很厉害。那好了，那以利亚就按照神的祝福给他祝福啊，然后他真的就做的工作就比以利亚大又长啊，又长又大，所以你就看得很不一样，对不对？所以呢，保罗说按手的时候你会有能力，然后又怎么讲，这些事情要殷勤去做，总要在此专心，使众人看出你的长进来。所以我们要看出他们的长进来。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要在这些事情恒心，因为这样行又能救自己，又能救听你的人。感谢主。所以我们看到保罗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很好的例子。当他在提醒提摩太的时候，是他服侍的经验的对提摩太的一个传授，和一个以父亲一样的带领门徒的心对提摩太的勉励，告诉他你要以宣读劝勉教导为念，又在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做榜样，你要有长进，你要专心，你还要谨慎，这样才能够救自己啊！你还要恒心。短短的这几节的经文，保罗用了这么多的勉励的词，可以看到他那么大的爱托付在提摩太的身上。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看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如果把我们自己看得过高啊，我们夸耀我们自己的能力的时候，我们会亏欠神，亏欠神。所以嘛，我们怎么办呢？所以保罗说合乎中道啊，不要把自己看得过高，我们要谨慎。那我们也不要把自己看得过低，我们不要小看自己。为什么？因为我们是神所拣选的，我们是有神的恩在我们生命中的，我们还有神的工作，神在我们生命中有一种雕琢的工作，神在雕琢我们不断的成长，一个跟头跌下去我们爬起来，我们接着在行走天路，一个障碍越过去，我们把荣耀归给耶稣基督。身体有疾病有软弱，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我们相信我们这位神会医治我们。心里不要伤害有不愉快，我们把它交给主啊，交给主。我们相信神，这位爱我们的神拣选我们，他就会雕琢我们，使我们越来越完全，越来越完全，你们。所以弟兄姊妹，当有些环境出现的时候啊，就不要自卑。这就是我讲到第二点，每个人都会遇到环境的不同，所以不要自卑，要按照神的盼望看问题。我们人生会有很多很多的问题，我们怎么去看？破产了，那我们就倒霉，我们就觉得倒霉。坐牢了，那我们就开始哀叹，对不对？前几天我们教会了有一个弟兄来，是吧？啊，也信主了。特别喜欢教会，也愿意受洗，还没等受洗前一天抓起来了，坐牢了。要么是受洗就多一位，对不对？我们就多了一位。那他坐牢了，我不知道什么原因，但是我很难过，一个要受洗的弟兄就坐牢了，还是美国的牢房。那我们就为他祷告，我们只有为他祷告，为他祷告，我们希望他能够平安的从监狱里出来， 也让他这个时候能够经历神。很多的事情当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自卑呀、我们就自卑呀、所以呢，当我们自卑的时候，我们需要来到神的面前呢。圣经说，所以你们要自卑，这个自卑是指谦卑，不是说刚才讲那个自卑啊。要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必叫你们升高。一个谦卑的人会被升高，一个在高处的人会被降卑。所以你们要把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所以神知道我们的忧虑啊，我们没有一个人不忧虑的，忧虑大小而已，忧虑的事情不同而已，但是没有不忧虑的。所以上帝看我们这些软弱的人，上帝也会加给我们力量。圣经说靠呢加给我们力量的，我们怎么样？凡事都能做啊、所以使徒保罗是一个很有很高自尊的人，他明白自己的软弱，他明白自己不是全能的，所以他的能力是靠上帝的扶庇的。所以一个人拥有高自尊又能接纳自己的软弱的人，这个不容易的啊，不容易的。所以我们要接纳我们自己的缺点，我们知道我们的缺点在哪里，我们承认它，我们慢慢的在服侍的过程中，生活的过程中，我们靠圣灵的感动，我们来长进，在基督里边我们改变它。那这个很重要，这个认知很重要啊。如果我们的认知都是别人的错，不是自己的错，那我就觉得首先这不符合圣经啊。圣经说我们认自己的罪，圣经从没有说我们若认别人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赦免别人的罪，必赦免你的罪，没有这样说的。圣经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公义的，必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人不可以老说别人的罪，说别人的罪就又犯罪了，对不对？就又犯罪了。那我们怎么办呢？所以我们要懂得接纳自己的缺点，欣赏自己的优点啊，不要夸大自己的缺点，不要也夸大自己的优点啊，这就是合乎中道。每个人他的恩赐不同，一会儿我会讲到服侍啊，根据不同的恩赐，神把你放在不同的位置。那一个人呢，如果经常的有忧虑，有忧虑，我们就会亏缺神的荣耀。所以腓立比说四章六到七节怎么说？腓立比说啊，说应当，我们一起来读，大家一起来读，应当一无挂虑。应当一无挂虑，就不要有任何的忧愁重担，但是呢不能说就完了，那你还得有解决的方法。那这个方法就是凡事借着祷告。如果一个人想不开，来祷告就能想得开。德州这个枪手他有很多的不满对这个社会，他只要是祷告那就不一样了，对不对？所以祷告非常的重要。基督徒会不会犯罪？当然会。基督会不会开枪杀人？也会的。那就是他在遇到这个问题之前，他没有祷告，他按照他环境或者他自己的气氛恼怒来解决问题。那我们有一位主，我们凡事要问主，所以我们要祷告，所以应当义务挂虑，凡事就是祷告祈求，还有什么感谢，还得感谢，就凡事都要感恩。圣经说凡事谢恩，遇到一些对你自己不公平的事你会谢恩吗？我坐牢了我会谢恩吗？我在苏联坐牢时我真的是谢恩，这不是开玩笑。我逃半年我逃累了，我现在干脆就不逃了，坐牢得了，实在受不了了，这个逃的比坐牢还害怕。坐牢坐在里边就该怎么地怎么地，该怎么判怎么判就完了吗？这咋跑的天天提心吊胆的，外边警铃一响啊就觉得抓你，跟你没什么关系，其实你知道吗？救护车一响你以为警车来了呢，所以你整的人就慢慢的就紧张的要死，那还不如就坐牢了，对不对？我崩家一到苏联，逃到苏联一坐牢，哎呀我心里充满了喜乐呀，终于坐牢了。因为你看头一段时间跑啊吓得要死，现在往哪儿跑？监狱里还能跑哪儿去？ 跑也跑不出去，那家的铁门关着严严的，小窗就不大点，钻也钻不出去，一个小格一个小格的，给你穿一身秋服，身份证什么都没收，往哪儿跑，你出去就冻死了，零下40多度，你就穿那个小短裤衩，你出去不冻死你，对不对？然后你往哪儿跑，睡就安了，就睡吧，哎呦，睡得可香了，在监狱里边就不想出去了，你知道吗？就在里边又有好吃好喝的，我在干嘛跑？后来他们要把我送回中国的时候，让我离开监狱，我很难过的，你知道吗？又要面对逃亡，所以你知道逃是人生中最大的一件羞辱，最恐惧的事情。圣经里有没有这个例子？谁能告诉我？谁最怕逃？大卫，宁可遭多少罪我也不逃了。所以上帝让他选择，他犯了罪，对不对？上帝选择让他逃，或者逃3个月，对吧？或者怎么样怎么样，他我这就不逃了，我就愿干嘛干嘛，我就不逃了，就刀剑不离开他的家，他都不逃。这逃是很难受的一件事情啊、哦、所以我们要义无挂虑，神会有平安的。所以我们中国人过于的谦卑，不是谦卑，谦虚，我们觉得不应该表扬自己。我觉得我们这个来到美国啊，要跟西方人学，西方人很会来推销自己，在工作中也好，在那他很会推销自己的，我们中国人就不太会。所以我们的孩子在学校里边有时就比较吃亏，要鼓励孩子有自己的长处，要表达出来，因为是上帝给你的恩赐，对不对？所以我们看第三点，我们就看到了啊，这个不自恋，要照神给的恩赐去侍奉。那保罗在这个第12章啊，罗马书第二章，他就接着又讲，他讲这点很重要。他说：“你看那合乎宗道吧，正如我们，他举例子，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多的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边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对不对？教会有很多的弟兄姊妹表现的不一样，有的会敬拜赞美，哇，有的有很美的歌声啊，然后有的特别能够看到别人的需要，看到一个人的需要他就愿意去帮助。那有的人呢就有祷告的恩赐啊，祷告的恩赐，他就你让他讲道都不会，他祷告特别有恩赐。那有的人呢，他就有服侍主的恩赐。你看我们教会有好几个大厨，今天中午你一会儿吃饭，这大厨都是非常专业的大厨。那我们前几天有一个四川大厨又找我说，我们想再成立一个四川大厨组，全给你们做辣菜吃，你知道吗？就让你们出的都流汗，过瘾。这个，所以呢，你看啊，我们有很多有恩赐的人，那我们有恩赐怎么办呢？我们要为神所用啊，为神所用啊。那为神所用非常的重要啊。所以你看保罗在这里怎么讲？他说，保罗在这里接着说啊，他说呀，我们这些被神所拣选的人啊，拣选的人。我们是被神所拣选的人，就像神的身体组合在一起，我们有不同的表现，有不同的表现在基督里边。这个表现首先他说了，我们有呢，有什么样的呢？我们有不同的恩赐，或说预言啊，预言。那天王牧师讲预言，那预言就是神圣灵充满以后给你的能力，对不对？圣灵充满以后我们会有什么？有什么能力？dunamis， 这个希腊文忘了没有？有能力，有了能力，有什么样的能力呢？第一，有神话语的能力，可以讲道。所以保罗啊，不是彼得，被圣灵充满以后立刻对很多人讲道，3000人就信耶稣了。彼得之前没有讲过道啊，上帝给他讲到，彼得是渔夫啊，所以他不会讲到的，但那天就有了能力，因为圣灵充满。然后圣灵充满还有什么能力呢？还有行异能的能力。那这里边就讲到了，保罗在这里边也讲到了啊，保罗说我们有许多的肢体互相联络，那么有说预言的怎么办呢？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啊，给别人鼓励。我们那天见一个女牧师，从国内来的， 后来我没在，他来了见到师母，就说想请我们吃顿饭，我们就去了这个旁边这个墨西哥餐厅。他就跟我说，他当年在匈牙利是国家派出来的工作人员，他们夫妻两个，他们什么都不缺，就没人给他们传福音，不会信主的，怎么都不信。后来他就听我的录音带，录音带，听一半他就听不下去了。听不见，他刚要关，我们说了哪一句话，一下就把他打中了，然后他就听完了就信主了。然后呢，他就认识了第二个人，这个人叫刘竹村牧师，谁知道这个牧师先举手？哇，我们知道的不多了啊。刘牧师就住在 Chino Hills， 刘牧师就会说预言。那天刘牧师到匈牙利去这个布道啊，去讲道，就告诉就他弟兄，当时还是中国政府派来的官员，就是弟兄你到前面来啊，那个戴眼镜呢，到前面戴眼镜了，就他旁边一个戴眼镜，他弟兄把旁边戴眼镜，对，叫你的，赶紧上去。然后那个人就上来了，刘牧师说不是你，是那个戴眼镜的弟兄，就是你过来。他说今天有神让我有话对你说。他到前面，他那时候刚信主，糊里糊涂的呢，说神有一根红线牵在你的手上。那另外一牵在哪儿知道吗？他太太手上。不是的，刘子说另一端牵在北京，神要把你差派回北京去建立教会，可能吗？他说可能吗？我是刚刚信主，我还赚钱没赚完呢，我去北京建立教会怎么可能？他说现在你看他们在北京在牧养教会，夫妻两个，这中间有很多的 story 就不要讲了，就预言，有预言的恩赐啊，这个所以啊，有些先知讲的预言不要忽视。那么呼作执事的就当专一执事，我们教会七位执事啊，就是啊做主的工作来啊管理教会啊，或做教导的就专一教导，或做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应当甘心。怜悯完了说，哎呀，真的我对他那么好，他现在就哎呀对我这样子，真的后悔，那这样就不好了，就当专心啊，专心。前边的四个外显的恩赐，包括讲道啊、执事啊、教导啊和劝勉呢、是做的让凭着信心去做的啊，凭着信心去做的。那后三个是隐藏性的服事，比如说金钱的奉献呐、物质的奉献呐、帮助穷苦人呐、帮助老弱病残呐。关心人呢，这个就是别人看不见的，但是需要信心去做。所以保罗提醒我们说，神给我们的信去服事，我们就要去认真的服事啊、认真的服事。所以穆安德烈说，看自己合乎中道的人是什么样子的呢？是常常的保持内心的平静，当听到别人被称赞或者自己被批评时，便来到神施恩宝座的面前，关上门，跪在天父的面前，让自己的不满被主的爱所融化，再次得享内心的平安与喜乐。所以我们看到说，神给我们每人的恩赐不同，但神告诉我们说，我们要了解我们自己的恩赐，了解自己的恩赐。你要知道你恩赐在哪里。我记得 Bill Hybel 那本书《教会需要勇者》，他就说，神赐给人每个人有十种的恩赐，每个人的恩赐可能某一方面恩赐大，某一分恩赐小。你的一生之所以成功，之所以卓越，是你正确的使用你的恩赐。上帝把这恩赐给你，你知道自己在哪里，对不对？很重要啊。我们很多人不懂的原因，就是我们用自己最不可能的事，我们要做我们心里所想的事，最不可能的能力做我们心里想的事，对不对？这回听明白了吗？我自己刚才说都没说明白，就是我们做的事情不是我们心里想的，跟我们能力是不及的。那我们怎么样做呢？我们做一定是我们自己心里想的，跟神给我们的恩赐是 match 的，我们就能够卓越不一样的人生。 Amen。 哈利路亚。所以我们在侍奉的时候也是如此，我们了解神给我们的恩赐，我们也谦卑的来侍奉。如果你恩赐不足，你还可以怎么办呢？向神求，借着祷告祈求感谢，把需要的告诉神。阿们，哈利路亚。所以弟兄姊妹，看到教会的祷告的同工，我就很感恩，我知道神会用他们。每个礼拜三在那里祷告，跪在那里祷告的一群同工，为我们教会弟兄姊妹守望，为我们教会的有病的、软弱的，为国内的家庭教会啊，为美国我们守望。我们这个礼拜三我们要为美国这个国家祷告，我盼望弟兄姊妹能够来，一起来参加这个祷告会，为这个国家来守望。你要献上你那一份信心和爱心，你们为这个国家更合神的心意。所以我们基督徒生活在这个土地上，我们用祷告来托住这个国家。哈利路亚，我们赞美主。第二点，我相信神给我们才干之外，还有一个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弟兄姊妹一起来说，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在我们今天的时代，我们需要把荣耀归给神，不是归给我们自己。当我们自拍的时候，我们也把耶稣放在我们生命中啊，我们应该把神的十字架、基督的十字架放在我们生命中啊，不需要美化，因为我们的样子神都知道，要按照本相接纳我们，只要我们内心充满了平安与喜乐，我们就可以在神的面前讨他的喜悦。你们好，我们看几张图片吧。我也这个选了几张图片，今天我还没有放那个什么之前，哎呦没有了哈。那我其实我选了一些图片啊，那个我们啊站在大海边的时候，我们在那受洗的时候，我的耳边就一直想那个站在大海边才知道自己有怎么样多伟大。你伟大吗？一个浪来了，人都可能不见了。人的一生就是一个浪，哗就过去了。我看到一个这个中国一句话说，长江后浪推前浪啊，把我爸打在沙滩上，拍在沙滩上，这是对的。我们一代一代就过去了，当我们这一代啊，可以把我们的后一代兴起来，让他们接上圣灵的浪潮来传扬福音，建造教会，建造他们的家室。阿们。所以要常常为你的儿女来祷告。哈利路亚。我们看这些图片了，我们来请思琴来给我们唱那大海边。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渺小，我们知道神的伟大，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有限，我们知道神的无限，所以我们知道我们该怎么样能够有一个享受神的人生。你们享受神的人生，就在神在我们生命中做主，我们就可以享受他的平安喜乐，他的同在，他的能力。哈利路亚。来，主啊，你的恩典永远的够我们用，每当我们跌倒的时候，主啊，我们起来了，都是你恩典的再现，都是你恩典的记号。耶稣，把每个弟兄姊妹交给你，是你所爱的，你所拣选的，你所保守的。主，让我们在你里边来享受你的恩典。主啊，让你的恩典在生命中引导我们，直到每一天都是恩典，空气、阳光。主啊，我们所领受的健康的食物。主啊，弟兄姊妹彼此的相爱，家庭的幸福，儿女的成长，都是恩典。没有恩典，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站立得住。赞美你，哈利路亚。求你赦免我们的罪，让我们在恩典中成长起来，传扬福音，横切祷告，彼此相爱，人人来侍奉，来建造主耶稣荣耀的教会，也建造我们属灵的生命。赞美你。我不知道我们这里有没有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今天你听到神的爱，他爱你，他要将恩典临到你，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你有愿意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包括我们视频里边的，你举手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感谢主，哈利路亚。那两位，感谢主。还有吗？哈利路亚，赞美神。还有没有？三位，还有吗？哈利路亚。小一个小弟兄，哇，勇敢的举起手来。还有一位姐妹，还有没有？这边一位姐妹抱小朋友的姐妹，感谢主。还有没有？哈利路亚，神的恩典临到你，神的爱临到你，神的救恩临到你，神的赦免临到你。还有没有？楼上有没有？在基督里我们是新造的人。我们一起来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造的人。 主在我们生命中的荣耀。天父，我们谢谢你把每个举起手打开心的弟兄姊妹交给你，拣选他们做你的儿女，一生一世保守他们，你爱他们就爱他们到底，赞美你，哈利路亚。如果哪位弟兄姊妹，如果你心里有忧愁有重担，今天听了这篇道，你觉得对你有感动，神的话让你了解如何能够活得合乎宗道，在你的生活中、工作中、侍奉中更讨主的喜悦，你愿意这样，你就举手为你祷告。哈利路亚，赞美主。